宋是时代，国学进士是他的学历。他是一位在家居士，龙书是他的籍贯。龙书是在现在的安徽舒城，现在叫舒城。他是这个地方人。那么他这是第一次回籍，他所见到的原译本呢，只见到四种，唐宝积经里面的如来无量寿如来会这个本子，王龙说没见到。诸位就想想，古时候的经本难啊，龙叔在一般社会地位相当崇高，他是进士及第，家庭也相当富有啊，对于佛法有很深的造诣，一定是到处去找本，找这个无量寿经的本子，还缺了一本，找不到。所以他这个会议本是四种本的会议本，但是大宝集经里头无量寿如来会里面还有一些经文是四种本子里头所没有的，所以他这是美中不足啊。那么有人说这个会集是不应该的，应当要读原译本。会集如果不应该有罪过，王龙书居士念佛往生是站着走的，他欲知实质，他没有生病啊。我们看龙书净土文前面有一个那个木刻的那个像啊，龙书居士列化像，他站着往生如果这个真的不能会集，会集是有罪过，王龙书居士怎么能往生呢？那么由此证明会集没有过失，会集是应当的，便利于后学，这个功德很大了，但是会集呢，一定要忠于他所做的工作，这个很重要，也就是说，对于经文的筛检选择要细心，应该舍弃的雷同的地方要舍弃，几个本子里面有差异的地方，通通要记录出来，我们才能看到所有版本的本来的面目，一定要这样的做法，这才正确，那么龙树居士他的译本当然很遗憾，他只看到四种这个如来会这个本子他没有见到，这美中不足。那么王龙书做这个本子是在绍兴三十年到三十二年，也就是他会籍也很难得了，用了三年的时间，可见的他相当用心了，的确是认真负责在做，希望能够嘉惠后人。那么他这个本子以后被收到大藏经里面去，古来许多这些祖师大德们在著说里面，就像莲池大师的《弥陀经疏钞》里面引用的大本，几乎一半都是王龙书的会集本里面的文字，那么由此可知，这些祖师大德对他的会集本很尊重，虽然他并不是尽善尽美， 已经啊相当难得了。那么第二种呢，是无量寿经，啊，这个名字没有改，就用的原经的经体，清朝菩萨界弟子彭继钦戒教，戒是戒律，啊，换一句话说，没有采取全部的经文，啊，而采取全部经文里面重要的记录下来，啊，记录再参考其他本子来校正，所以做了一个戒教本，啊，这个呢，他只采取一部经，啊，以这个康僧铠的本子为主，啊，以一部经为主，他不是会集本，啊，所以他算是一个戒教本，但是比康僧铠的本子好读。啊，容易看得多。啊，第三种叫《摩诃阿弥陀经》，是清朝菩萨界弟子陈观邵阳慧远汇集。啊，这是一个汇集本。啊，这个本子的汇集确实比王龙书的高明，因为慧远居士五种本子他都见到了，啊，他都见到了，啊，但是他这个本子印光法师对他有批评，啊，在文钞里面我看到的，啊，第一个他取舍不太妥当，啊，那么这是我们在无量寿经，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本子，序文里面可以看到，这个序文是梅光系居士读的。序文很长，把前面这个三种会教本的确实一条一条都指出来，啊，我们就晓得印光法师何以不赞成，啊，不赞成的原因呢，你就明白了。慧远是这个清朝可以说是晚年了，咸丰年间的人，啊，那么咸丰皇帝就是慈禧太后的丈夫，啊，慈禧太后大家对他都很熟悉，啊，所以这个是年代很近，啊，彭继钦就是他是乾隆时候的人，啊，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啊，要以现在这个职位来讲呢，就是国防部长，啊，所以他是一个贵族出身，啊，他的父亲要以现在这个阶级来讲啊，就是乾隆皇帝的国防部长。那么第四种呢，就是我们现在所采取的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是民国菩萨界弟子运城下莲居会集，这个运城是他的籍贯，啊，是他的这个城在山东，啊，这个本子这个会集记载的也很清楚，啊，民国21年啊，夏老居士发心呢，重新来校订，啊，来汇集。那么到24年完成，他这个也是用3年的时间，啊，这个初稿啊才完成。那么以后呢，又不断的来修订， 他的初稿我们现在看不到，我们今天看的已经是属于定本的啊。那么根据黄念祖居士所讲的，他已经改过十次啊，这才是定本啊，用了十年的功夫年年来修订的，这是最后的这个定本。但是我们在这个慈州法师的扣盘能看出一点眉目啊。慈州法师的扣盘呢是粗版的啊，粗版呢从扣盘里面看呢，它这个经文呢一共只分37品啊，大概是以37道品来分的，分37品。我们现在这个本子是48品，可能是根据48愿啊来编的啊。所以我们看慈州法师那个扣盘呢，能够看到粗版的那个面目啊，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啊。那么这是会教的这个4种，或前面原译本的5种啊，所以无量寿经的版本到现在总共是9种啊，9种。因为过去印光大师对于这个汇集有批评，所以有很多人反对采取汇集本啊。那么这个是执着啊，这个是没有把事实真相搞清楚。夏老居士这个汇集本印光法师没见到啊，如果印祖见到也许会点头了，这个本子汇集的很理想的啊。从前那些会教本子里面所犯的错误这全都没有，都改进了啊。那么印祖并不是反对汇集，是反对汇集里面的不当，反对这个，不是反对汇集。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是这个夏莲居啊，当时在家出家这一些大德们啊，参与这个还有慧明老和尚啊，慈州法师为他做扣盘，而且曾经在济南呢讲过一遍，就是采取这个汇集本啊。慈州在当时也是很负声望的一位大法师啊。那么在台湾，道元老和尚是慈州的学生啊，现在灿云法师也是慈州的学生。这两位法师在台湾呢都是很受人尊敬的啊，慈州是他们的老师 啊。那么居士当中，李炳南老居士也是大家很敬重的，梅光系居士是李炳南的老师啊。那么可见早一代对于这个夏老的汇集本都非常尊重啊，都认为啊这个本子才是无量寿经最完美的版本啊，我们应该可以能够相信。那么底下呢再介绍这个经的注解啊，无量寿经的注解。在中国古时候，住无量寿经受经的人不多，不如日本人的多啊。 一种啊，就是现在我们在藏经里面所看到的无量寿经一书有六卷，这是隋朝净银寺沙门慧远撰书。这一位法师法号也叫慧远，跟我们净土宗初祖慧远的名字完全相同，但是不同时代，所以在历史上呢称他做小慧远啊，有这么一个区别。他是隋朝时候的人啊，是净银寺的住持啊，这个著作也相当多啊。那么他这个无量寿经的注解流传下来了啊，注解的也相当的详细啊。他是根据康僧铠的本子著的。第二种啊，也叫无量寿经一书，只有一卷啊，是唐朝嘉祥寺集藏传的啊写的。集藏大师这个注解的本子很简单，那个注的文字啊大概比经文还少啊，可以说呢只是把每一段重要的意思点出来而已啊，文字不多啊，也很难得啊。这个本子好像在台湾没有这个流通啊，在大陆上有木刻版本啊，不过数量不多啊。这个本子我看过，那么中文本子现在呢就是在中国注的就是这两种。那么另外有几种在大藏经里但是是外国人注的啊。这第三种叫无量寿经译书文章，有三卷啊，这是新罗沙门景心注的啊，在我们大藏经上说的有啊。这是韩国的一位法师啊，现在是韩国，在从前是新罗这个高丽呀、啊，都是属于都是现在的韩国啊。那么第四种呢是无量寿经宗要，有一卷新罗沙门元晓传的啊。这个元晓法师好像最近呢、啊，韩国拍了元晓大师的这个电视啊，这一宣传呢，知道这个人的。就多了啊，元晓可见的元晓对于净宗念佛法门很有贡献，他也是念佛往生的啊。第五种啊叫游心安乐道，这个也是元晓传的。那么现在在台湾狮头山呢有一个信凡法师啊，最近呢他写了一本无量寿经啊讲义，他也是根据康僧铠的本子写的啊，这是最新出来的，我们这里没有把它列进去啊，也应该把它列进去啊。往后呢日本则有了会郡地道营官阙等数十种之多，远超我国啊。那么他们这些本子都完整的保存在万字续藏经里啊。这个万字续藏经啊在我们台湾流通的很广，所以日本方面关于净土宗的著作啊我们看到的比中国人多得太多了啊。那么他们这些人当年都是在中国留学啊，大多数啊都亲近善道大师啊，所以在日本对善道大师提起来没有一个不尊敬的啊。我们中国人知道善道大师的人不多，日本人几乎普遍都晓得。 中国道场里面看不到善导大师的像，在日本呢，善导大师的雕像塑像很多啊，几乎到处都能见到。那么由此可知啊，日本人对于善导大师的崇敬啊，超过我们中国人啊。善导是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啊，所以日本净土的兴盛，可想啊，在那个时候盛极一时啊。这个后面说注摄大经，教诲本者共有五种啊。前面这个是注原译本啊，原译本的注解，这个后面再介绍呢，这是汇集本啊。第一种啊，无量寿经起心论三句；第二种啊，无量寿经前注两卷啊，这是丁福宝、彭吉清的。这两种本子都是以彭吉清的结教本啊，所以这个结教本虽然没有单行本流通，我们从这两个本子，这两个本子在台湾都有流通啊，我们可以能够看得到。第三种呢，是佛说摩诃阿弥陀经中论，清朝末年，这个大概是在光绪年间啊，光绪年间呢，王根新做的。印光大师实在讲对王根新这个本子是很不客气的批评啊。那么他呢是以魏源居士的汇集本啊，把那个题目也改了，加上摩诃阿弥陀经啊，这个实在讲是没有出处啊，是不甚妥当。那么第四种呢，就是我们现在读的这个本子了啊，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我们称它叫美注啊。这个是李炳南老居士啊，是民国39年他在台中法华寺讲这部经写的这个注子，就在经本上写的这个注子啊。那么我们把它的原本都印出来流通的啊，这个很多同修都看到过啊。他这个注的不多，但是非常的精要啊，把段落都勾出来啊，重要的意思呢都提示给我们啊，所以说很难得的一个好本子啊。这个最后一种啊，就是黄念祖居士的注解啊。那么这个本子现在流通很普遍的啊，黄老居士写这个注解也非常的辛苦。那么最早这个本子是打字有印的，诸位想想，打字有印这个本子在我们这个经验当中来说，大概不可能超过100部，因为那个蜡纸就坏了嘛，啊，蜡纸有印的嘛，100部以后就不可能印得很清楚了，啊，我在美国。讲无量寿经啊，在 DC 就遇到黄老居士啊，那个时候跟他们一见面，我离开 DC 他到达啊，但是我们就通信，我就把李炳老的这个梅柱，我们印这个本子送一本给他啊，那个时候我们才晓得哦，是他确确实实 是没关系的外甥啊，因为这个名字我们过去在台中听李炳老讲过啊，所以有知道一个黄念祖这个人，但是我们以为啊，他老人家早就作古了，不在世了，是不是？却没想到，哎，他还在，啊，还确实就是这个人，所以我们很高兴啊，把这个本子，送给他，啊，因为这个汇集，那个序文，是他舅舅做的，啊，没关系是他舅舅，没关系是李老师的老师，啊，所以这个关系。很接近，那么夏连居呢，就是黄念祖的老师，所以他们是师生关系，所以就是串这么一串呢，我们都能连得上关系。我就把这个本子送给他，他看了之后非常欢喜，就把他的注解，他就带了一部带到美国，把这个注解就用这个快速的邮件就寄给我，啊，我收到之后那一天正好回台湾，所以也来不及打开，就放在行李里面带回台湾了，啊，打开了一看呢，哎呀，看得非常好，很难得是无量寿经的这一部注解，啊，于是我立刻就要地系的同修去问他有没有版权，如果有版权了，算了。那就不要再理会了，如果没有版权呢，我就准备给他印，给他流通啊，他很快就回信来，没有版权欢迎翻印啊，所以我们就在台湾呢给他印第一版啊，印一万本啊。那么这个本子出来之后，他又经过两年的时间重新修订啊，现在我们的本子是修订的本子，是定本的啊，跟第一次本子里面内容啊有一些有出入啊，所以这个经啊注解这是大量的得以流通啊，这是把这个这一部经呢从翻译啊到汇集啊到注解流通的经过情形大略给诸位做了一个报告。下面呢，这是解释经体。经体是一部经的纲领。如果对经体的意思能够明了，这一部经的大意，你就能够掌握得住了。对于修学有很大的便利。所以这个题我们还有一次啊，可以啊细细的来说啊，诸位翻开34面。凡经之名体，借执行本经之要旨，使学者英明大体，一览经体，只窥全经大义，是以天台家注经先设经名。那么我们这次跟诸位介绍的这个无量寿经这个纲要，这里面的内容有一部分是取自于黄念祖居士这个注解，啊，有一部分是取自于李老师当年的讲经的笔记，啊，因为他讲这个经的时候我没有听到，啊，他是民国39年讲这部经，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修复啊，我38年到台湾，42年才听到佛法啊，所以李老师讲这个我根本还不信佛教啊，跟佛教还没有接触过，而是以后啊李炳老把 把他的笔记交给我。啊，那么我能够看得懂他的笔记。啊，对他这个提要我能够明了。在一般讲经注经都喜欢采取天台宗的方式。啊，天台宗确实简要详明。但是黄念祖老居士没有采取天台，还是采取贤首宗的十门开启。那为什么他不怕麻烦呢？实在讲啊，这是在这个时代特别提倡净宗所用的苦行，跟莲池大师注解《阿弥陀经》用意很相似啊。莲池大师的疏钞用的是贤首大师的十门开启啊，尤其是彭济清居士啊，这个说《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呢，这句话是彭济清讲的啊。所以彭济清居士给《华严经》那个修行的方法呢，写了一篇文章啊，叫《华严念佛三昧论》啊，那就是用念佛的方法修学华严啊。所以彭居士对华严对净宗啊，他有独到之处啊。那么黄老居士对彭济清是非常佩服，非常赞叹啊，所以注经呢采取贤首家的十门开启，我们这个段落就是根据这个来的。那么贤首家把解释经题放在最后，一开端呢，就说明这个教起因缘；而天台家一开头就把解释经题放在最前面，叫人一接触就能够认识经题。各有各的长处啊。实在说呢，天台宗比较合乎现代人心，现代人一来听经头一天题目听到就很高兴，如果说讲了好多天题目都没听到，他都跑掉了，他不听了啊，怎么这么啰嗦这么麻烦，听了这么多天经题还没讲到啊，所以没有那么长的耐心。这天台宗有它的好处啊。那么经题就是这一部经的总纲领，那题目嘛，那个经文呢，说在话就是这一个题目的解释了，题目的发挥而已啊。因此这个题目非常重要啊，识学者应明大体啊，你读到这个名词就了解它的意思，就能体会它的宗旨啊。所以说一览经体直归全经大意啊。那么这是对修学就真正抓住纲领，所以题目非常重要。天台家为什么把这个解释名题列在第一条，道理在此地。下面呢就解释我们这个经题了啊。这个经题这汇集实在讲也是天衣无缝啊，汇集的是真好啊。你比如王龙书的汇集本，他用大阿弥陀经，这个名字是他自己起的啊。这个原译本里头没有这个意思，找不到根据啊，他自己起这个名字。 啊，所以后人不服啊。魏源这本是摩诃阿弥陀经，这个摩诃也是大的意思啊，实在说是这个王龙书用这个大了，是用我们中国字，他加个摩诃也没有道理，也没有根据啊，啊，这才想的下联句汇集的好啊，你看啊，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这是五种原译本最后的赵译的啊，赵宋的一本，经题是这个。后汉第一个译本清净平等觉净，你看都是经题，原本的经题把这两个题合起来做一个汇集本的题，经文是汇集的，题也是汇集的，没有加一个字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呢，他的智慧，他的善巧，就比前人呢高明啊，实实在在在这个题当中，把整个这个五种原译本的意思全部喊出，全部包括啊，这个题实实在在少。啊，无怪乎这个明初许许多多这些大德们对他赞叹了。这个题目比较上长，我们把它分成八段来解释。啊，这个八段我上面都标了这个数字啊，第一个是佛字，佛是梵语音译的，意为觉者啊，它的意思是觉悟的意思啊，觉悟在梵文就称之为佛陀。古时候的译经为什么不直接把它翻成觉者呢？啊，翻成这个佛反而把我们迷惑了啊。那个时候译场这个翻经呢也有个规矩啊，有个体例啊，在体例里面有五种不翻啊，这五种里面呢有一种叫尊重不翻啊，我们对他很尊重，所以用他的音再来注解啊。另外是含多义不翻，他的意思含的很多，在中国字汇里面找不到相同的意思，那这个没法子翻啊，要用元音音译再加以注解。那么这个佛字有这两个意思，一个是尊重啊，一个是含多义啊，因为他的觉含着有自觉觉他觉性圆满，含着三个意思啊，我们中国这个觉的意思里头没有这三个意思。佛法到中国那个时候，中国的文字不多啊，因为在日常这个生活当中我们需要的量没有现在这么大。那么佛教到中国来了，我们中国的智慧不够用，所以就造了不少的新字啊，为了翻译这个佛经，所以佛教经典很多字普通字典查不到的 啊，就是造了很多的新字，而这个佛字也是当时新造的。啊，这一边呢没有人字旁，这个佛字我们中国有，这是我们中国古时候就有这个字，啊，意思是否定的意思。啊，那么佛呢用这个音，啊，这印度讲这个佛是人呢，所以就加一个人字边，这个字是翻译的时候新造的字，啊，是这个佛是人，啊，是新造的字，啊。那么在此地呢，就是指本师释迦牟尼佛，啊，这个经呢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的，啊，这个我们要明了，他的意思很深。自觉是鉴别凡夫不觉，凡夫迷，迷而不觉，佛是觉而不迷。这个迷与觉从哪里分呢？就大乘佛法来说，如果你用真心，真心是觉的，真心不迷；如果你用妄心呢，妄心是迷而不觉，这就很容易区分了。啊，那真心跟妄心呢，又从哪里分呢？这在佛法里也说得很清楚，真心立念，真心里面没有念头，那么换句话说，有念呢就是妄心。啊，我们现在念头很多啊，有念头啊是妄心，没有念头啊是真心，这是真妄啊，一个很简单很明显的区分的方法。你看禅宗六祖慧能在坛经里面讲，本来无一物，那个本来无一物的那个心啊，那是真心啊。我们这个心里头不止一物啊，拉拉杂杂的东西不晓得有多少啊，所以这是妄心，妄心决定是迷，真心决定是觉。啊，所以这个自觉，简单的讲，它用是真心，啊，不是妄心。啊，觉他呢，自己觉着他能够帮助别人，啊，别人在迷啊，帮助别人呢，破迷。开悟啊，所以这个就是教化众生啊，他能够越心的教化众生啊，到觉满，满是圆满，圆满才叫成佛。所以这个意思里面，第一个意思阿罗汉就有了啊，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他得到清净心，所以跟这个题后面呢，后面这个题啊，清净，清净就是自觉，平等就是觉满啊，觉要不满不平等啊，满了才平等啊。所以我们在讲这个十法界语言上来说啊，佛法界佛就是用的真诚心的啊，平等心，那是佛，佛用的是平等心的，菩萨用的是六度心，六度就是觉他了，辟支佛阿罗汉用的是圆觉心，用的是四谛心， 那就是自觉。啊，可见的佛的心是平等。啊，平等呢，就是觉满。三种觉都圆满了，这成佛了。释迦牟尼佛就到这个境界，所以我们称他做佛。在这个经上，这个佛说的佛还有一个特别意思，那就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尊佛不讲无量寿经。所以这个佛说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说，所有一切诸佛都说啊。所以他这个佛字跟我们在其他经上看到经体上那个佛说的意思又要深广一层。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啊。